十年以前，在中国大陆以外，法轮功这三个字，也许大多只是海外的法轮功修炼者才知道。而在今天，法轮功已经在海外家喻户晓，这起因于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而又力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来诋毁法轮功。而法轮功学员们也被迫在中共谎言所及之处来澄清中共的谎言。十年后的今天，法轮功不但没有被中共消灭，反而从当时的30几个国家和地区红传至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中共的镇压在客观上反助法轮功走向了世界。
十年前的325事件是法轮功走向国际舞台的起点，其起因也是法轮功学员在天津和平请愿，要求天津教育学院下属出版社更改有关对法轮功的不实报道。就在出版社已经答应更改时，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却动用武力镇压，直接引发了1999年4月25日中南海前的上访事件。没有中共暴力机器的本能发作，425事件就不会发生。425事件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但因事件和平落幕而未引起世界的持久关注。又是中共总书记江泽民1999年7月20日启动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每次镇压都以舆论先行。九评之五中提供了这样的数据：中共绝对控制的2000家报纸、1000多家杂志、数百家地方电视台和电台全部超负荷开动起来，全力进行污蔑法轮功的宣传。而这些宣传再通过官方的新华社、中新社、中通社和海外中共媒体等散播到海外所有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半年之间，中共媒体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污蔑报道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30余万篇次。中国驻外使领馆也摆放大量所谓揭批法轮功的画册、光碟和单行本，外交部网站上专门开辟所谓揭批法轮功的专题栏目。
中共对法轮功的这种妖魔化宣传呢，再现了文革的时候大批判的一幕。宣传机器是24小时的开动去诋毁法轮功，这个呢使得熟知共产国家运作体制的这种西方媒体迅速地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法轮功的身上。因为西方媒体他在报道的时候，他是讲究平衡报道的，就是说两方面的声音他都要报，他既报了中共的污蔑之词，但是同时的话呢，他也要这个播出法轮功学员的声音。所以呢，当这个真相和谎言同时摆在民众面前的时候呢，民众就很容易分辨到底谁在说谎。
1999年，亚利桑那州的阿特女士在 CNN 对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新闻画面中找到了法轮功。她说，那天的节目中，他们播放了一组法轮功学员在一起练功的镜头，这是我看到的最美的画面，这就是我要找的。
阿特女士并不是一个特例，在镇压后，随着中共的造谣，法轮功学员也广泛地增加了讲真相的渠道和力度，并办起了网站、报纸、电台和电视台，这使得法轮功传播的速度大大的加快。在1999年，全世界有法轮功修炼者的国家和地区还不过30多个，如今已经达到了100多个。那么《法轮功》一书呢，已经被翻译成将近40种语言。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呢，在这个自由的声音可以传播的海外，法轮功的发展呢是非常的迅速。在1999年的时候，只有30个国家和地区有人修炼法轮功，那么在10年之后呢，现在全世界已经有11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特别像是台湾呢，这个在1999年的时候只有3000人在修炼，几年之内呢，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就暴涨了几百倍，现在已经达到至少有50万人。同时的话，就是从美国呀，这个包括俄罗斯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其他别的西方国家，还有日本，那么他们呢，就是也不断的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那么还有很多的这个国会和政府部门呢，对法轮功进行褒奖。法轮功呢，到目前为止所收到的各种褒奖已经超过了1500项。
在迫害法轮功这件事情上，中共实际上耗费了相当于一场战争的资源。那么他从最开始的动用的宣传的情报的，到后面他的外交的手段、军事的手段、经济的手段，凡是他能够想得到的、他能够用得上的手段，他全部使用了。但是呢，他结果是恰恰相反，因为中共他无论把谣言造到什么地方，那么法轮功学员就会把真相讲到什么地方。他无论做一件什么事情，他无论是对法轮功学员直接行恶进行迫害也好，他是 制造谎言、煽动仇恨也好，那么法轮功学员就会通过讲真相，让更多的人去明白中共的邪恶面目、中共的邪恶的本质，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法轮功的真相。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共产党他弄出的这些事情来，最终都成了他自己的败事丑事，反而让全世界的人都看清了他自己的丑恶的本质的面目。那么这一点呢，无论是最开始中共他说造谣弄出来的这个所谓天安门自焚案也好，那么到去年这个法拉盛事件也好，都是这样的。
如果说西方各国政府和元首对中共如何重视法轮功还认识不足的话，江泽民呢以他特别的方式把这个法轮功的重要性呢又强调了一遍。也就是说呢，在1999年9月份这个新西兰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上，江泽民呢把中共制造和宣传的这种诋毁法轮功的小册子人手一册的发到了所有与会的国家元首手上。这个除了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嘲笑江泽民全无一个大国风范，这个大国领导人的风范和外交常识的同时呢，也让他们意识到法轮功问题对于中共和江泽民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中共的舆论宣传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周期性的发作，但是势头呢却越来越弱。
在迫害法轮功之前呢，中共对自己的宣传机器那真的是信心满满，因为他从他这个几十年的历史上，他无论想要整肃谁，他只要开动他的宣传机器，那么三天之内就可以让这个人彻底名誉扫地，就可以从精神上完全打垮这个人。所以江泽民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发出这样的狂言，他说三个月之内也要消灭法轮功。所以在开始迫害的最初的三个月，那中共的宣传机器真是开足了马力，日夜24小时的不停的运转，不停的制造抹黑法轮功学员的各种谣言和谎言。那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法轮功学员就在中共的眼皮底下，就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外国记者的新闻发布会，而且呢与此同时还不断地有法轮功学员走上天安门广场，走上街头和表达他们的和平请愿。
中共的舆论工具陷入了困境，因为若继续以相同的力度妖魔化法轮功，就会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共公开践踏信仰自由，也让国内的人意识到中共一直无法压垮法轮功，于是舆论攻势逐渐减弱，至今若无大事出现已不再提法轮功这三个字。这实际上宣告了中共暴力与谎言这两大统治支柱中，谎言支柱已朽坏而不堪再用。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给靠舆论宣传起家的中共从意识形态上的全面揭露和清算。中共的笔杆子们此时已无还手之力。
在九评这个问题上呢，一方面中共他是自己也觉得那很多东西就是他自己的疮疤，他越是越描越黑，他越变白那反而是让人看得到他自己的这个疮疤。另一方面他也觉得，因为九评讲的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且是用严密的逻辑来分析，所以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他觉得他没法反驳，所以这次他干脆就沉默，他就采取这个鸵鸟政策，假装没看见。
2005年1月14日，中共为应对九评和三退大潮，开始了转移视线的保鲜活动，调动最高规格的阵容挽救中共。所有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官员、军方代表、北京党务系统最高官员都被要求出席在北京召开的誓师会。为体现中共在这次部署上没有分歧，中共要求涉及的最高层官员不得缺席。事件在中共政坛引起震动，保鲜最重要的部分是重温誓词和重新宣誓，以期那些退了党的通过重新宣誓而再入一次党。
中共当时做了两个举动，据我知道的，一个是在中共体系内下文件，就是不准传看这个九评这本书，只能够到省级省部级以上。再有一个举动呢，就是说他开展了一个所谓的保鲜活动，那比如在北京就要求中共这个从中央级的省部级的到部队的高官都要去参加这个保鲜。所谓的保鲜就是重新学习党章，重新宣誓，重新把那些陈词滥调拿出来重复一遍。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觉得他的共产主义已经没有人相信了，在政治上精神上他都是一个破罗夫。从九评发表那一天起，中共就知道九评对他意味着什么，知道他的灭顶之灾已经到了，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了，他就在用尽一切手段来进行骚扰、破坏或者是打压。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中共习党的每一次骚扰、破坏或者是打压，都反而成了推动九评推党大潮发展的一个动力。
2005年3月14日，中共通过针对台湾的反分裂法。2005年4月3日，中共在深圳组织万人反日游行。有人称，深圳反日游行的主体主要是脱下警服的武警。
中共习党没招了，他为了要转移视线，那么我们知道的，他在就抛出了一个所谓的反分裂法，针对台湾的，然后针对日本的搞了一个反日的大游行，在深圳动员2000-2万多这个武警脱下衣服扮成民众，去这个举行这个所谓的抵制日货啊，是这个对抗日本的这种游行。但是呢，纸包不住火，在那种情况下，已经是很多民众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了。那为了要在香港堵住，为了要转移海外很多这个媒体的国家的媒体的这个注意，那么就派出中共的一个高级将领叫朱成甫，据说是朱德开国元勋这个朱德的孙子，到香港去大放这个谬论，要打核武战，要不惜牺牲中国西安以东的这个地区来跟美国宣战，来跟美国打电子战，要把美国用核武去把美国多少城市摧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在世界各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恰逢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在开始举办九评共产党的研讨会，这个有3000多场次的这种九评或者退党的研讨会机会，很多西方知名的学者政要都来参加研讨会发言。那么在2005年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刚刚开始人们对九评揭露的一些事情，有的相信，有的还不相信，有的还在思考，或者有的还在为中共辩解，说中共是不是有那么坏啊？你九评说盖棺论定他的九大邪恶基因，这个时候朱成甫这个核武论、核武威胁论就出来，就成了世界各地高规格的九评研讨会的热门话题。那么也是专家学者包括西方的政要引经据典，把朱成甫的这个言论拿来作为中共就是那么坏，中共就是世界动乱的根源，中共就是世界邪恶集团、邪恶分子的大本营的支持者。所以说呢，这个证据在哪里呢？朱成甫的核武威胁论，说这个他妄想转移视线，转移对九评退党的这种视线，恰恰相反，从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了这个九评研讨会、九评退党的集会研讨会，这个使得九评的声音传遍了世界的各地。
中共在转移国内外视线的同时，极为关注九评和三退。2005年，哈佛大学公布了一个报告，包含九评的网站是中共封锁最严厉的网站。报告说，如果一个网页包含反共政治主张，那么被封锁的概率是60%，包含六四的是48%，色情网站是10%，而九评是90%，足见中共对九评的恐惧。而据中共出逃官员郝凤军介绍，他曾经工作过的天津610办公室，一个相当于纳粹盖世太保的专门对付反共的组织，在全力搜索退党人士的名单，并要将他们抓捕判刑。2005年4月14日上午，正在公司上班的30岁的方丹，突然被深圳市福田区公安分局610及沙头派出所的警察带走，唯一的原因是他下载了一份九评给了一位反共学员。 尽管中共舆论宣传沉默是金，但丝毫没有减缓九评的传播。四年多来，九评在大陆家喻户晓，仅透过层层封锁到大纪元上声明三退的人就已经超过5000万，而这些人中有很大比例都在三退声明中提到是九评促使他们决定的三退。2008年杨家西井事件发生后，上千上海民众聚集在法院门前，打出刀刻不朽的横幅声援杨家，并喊出了天灭中共的口号，这标志着九评广传和三退的兴起，让与九评伴生的天灭中共的口号成为老百姓可以随时呐喊出的心声。